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4号，公元2015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美，首相行程会见前总统小布什；欧洲议会西藏小组举办展览纪念达赖喇嘛诞辰；西藏比如县青年藏人作家无故遭中共拘捕判刑；北美西藏青年会谴责凶天组织恶行；西藏图书馆展开第十届翻译培训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后将展开的首相行程，是应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邀请访问德州。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访英行程后抵达美国，首相行程便是应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夫妇的邀请，在德州参观布什的总统图书馆。据相关机构公布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同多名学者一同参加由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小布什总统图书馆与达拉斯地区世界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研讨活动。前总统小布什特别计划为尊者的80周岁华诞举行盛大宴会，上百名各个领域的重要人士将一同出席，向尊者表达祝福。尊者此次访问美国的主要行程是以倡导慈悲理念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西历80周岁华诞。之前活动主办方公布的行程安排为7月5号，尊者将在城县阿那含市的本田中心发表慈悲演说，7月6号将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参加一场应对气候变化的研讨会，并同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领袖等就智慧与远见等展开讨论。7月7号当天，尊者将就教育在提升人类价值方面的重要性发表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联合在欧洲议会中举办图片展览，以此纪念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西历80大寿。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的西历80周岁华诞，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与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三方，联合从昨天30号起，在欧洲议会中展开了为期4天的图片展览活动，以此来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的80华诞，感谢尊者为推动世界和平而付出的伟大贡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次丹桑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有关此次展览的详情。他表示，在6月30号，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麦与议员赵格尔特别为展览活动进行了揭幕。次丹僧珠表示，在展览活动首天，欧洲联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亨利·马洛斯与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等先后发表了支持西藏运动的演说。此外，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也计划从本月6号至10号间，在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中举办名为《美国与14世达赖喇嘛》的图片展览，以此纪念尊者的西历80周岁华诞。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比如县藏人作家丹增格桑，你因平时致力推动民众对本民族语言的认知，以及著作中涉及政治问题而遭到中共拘捕，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西藏康区比如县年轻诗人作家丹增格桑在无故遭拘捕关押近一年左右后，才传出已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消息。一名比如籍流亡藏人告诉本台，比如县梁曲乡萨马村25岁的青年藏人作家丹增格桑于2014年突然遭到中共拘捕后一直下落不明，今年5月份亲友们才获知他已遭判重刑。据介绍，丹增格桑小学毕业后入寺学习佛法，2005年在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学习时被中共当局驱逐，回乡后他便开始志愿向村民及僧众教授藏文文法及佛学。丹增格桑曾撰写过一部名为《寻找》的书籍，但在完成了所有包括校对、整理、封面设计等准备程序后，却被出版社拒绝出版。这名藏人引述境内消息指出，丹增格桑或许是因为这本书中的内容涉及政治，亦或是因为他平时推动藏人同胞对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与认知，因此才遭到拘捕判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北美分会第15届理事大会近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闭幕，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其中包括对胸天成员颠倒是非、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青年会北美分会第15届理事大会于6月27号至28号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来自北美5个分会的理事成员及代表出席了大会，并通过了多项决议。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进美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大会的相关情况，指出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的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时再次谴责胸天成员在达赖喇嘛尊者参访西方各国时颠倒是非、污蔑诋毁尊者。大会决定加大向外国民众介绍胸天的真面目。此外，大会也通过决议继续开展活动，使更多民众加入到西藏运动中，促使联合国关注西藏的自焚抗议浪潮。另一项决议有关藏汉民间交流，青年会将加深同国外中国留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向对方介绍西藏问题的真相，包括西藏的历史地位。青年会也敦促中共政府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跟登却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丹增进美表示，看到越来越多的藏人青年加入到西藏抗争运动中来，感到很欣慰。以我的工作经验来看，发现越来越多的藏人青年投身到西藏事业中，为了西藏的自由而付出各自的努力。我们时常强调藏人青年是西藏的未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看到这种现象让自己很欣慰，也鼓励自己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正式展开了第10届翻译培训活动，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7月1日，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为该馆面向藏人青年提供的第10届翻译培训活动举行了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杰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开幕仪式。 他向参加培训的学员们致辞时讲道：今天你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参加这次的翻译培训活动，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养成坚持勤奋、从不气馁的习惯。希望大家通过此次的培训，能够将西藏的悠久文化与价值观通过各种文字传播到各地，为世界文化锦上添花。西藏图书馆馆长戈西拉朵也在开幕仪式上对新一届的学员们给予了教导。翻译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保持兴趣，加上多年的努力，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员。翻译工作也非常伟大，在西藏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很多优秀的翻译家，他们的精神与努力给西藏文学历史宝库增添了无数经典，使得我们至今都可以享用。我希望你们能够竭尽全力，好好把握和利用这次培训机会。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白皮书还说，中国古代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是在元朝。人所共知，元朝是蒙古人的政权，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一样都是蒙古的殖民地。不一样的是，西藏首先于1350年摆脱了蒙古而独立，中国是在稍后的1368年才推翻异族政权获得独立的。以下是西藏的地位一书的记录。公元1279年，忽必烈从宋朝皇帝的手中夺取了中国，这标志着中国丧失独立。此后的89年间，中国成为东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后者的疆域一度包含了整个蒙古、西藏、中国以及高丽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有西伯利亚、安南的一部分以及缅甸北部等。西藏在忽必烈征服中国以前就已处于他的统辖之下，也在中国恢复独立之前就已经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蒙古对西藏的征服统治与蒙古对中国的征服统治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蒙古与西藏的关系是民族文化，尤其是通过宗教建立的两个民族密切友好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不管是蒙古或西藏，均未与中国人一起分享。蒙藏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蒙古帝国衰亡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并由此成为中亚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白皮书还谈了明朝、清朝乃至中华民国对西藏实施的主权管辖，当然都是只有结论没有论据的。即便有，比如清朝的那些管辖，也是早就被国际历史学家、藏学家、法学家等揭穿过的谎言。不要说主权，就是宗主权也不过是一场虚构。坦率地说，西藏在哪个时期都不是中国的，只是1951年被迫签订17条协议后才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